谢谢诗班带给我们美好的诗歌，也再一次让我们想到，在这世上很多的人，他们得到主的恩典，但是我们，我自己，我是不是也同样的蒙主的恩典？盼望这个祷告成为你的祷告，既有别人蒙主宣召，莫把我弃掉。其实神不是愿意弃绝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但是常常问题是在于，有的时候我们似乎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今天我们要谈到的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以及他所做的头一件事情。头一个神迹，他把水变成酒；头一件事情，他做的是洁净圣殿。然而当我们谈到神迹的时候，常常很多人就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看好像是看到了，也似乎没有看见那个神迹所要带来的意义。听好像听闻了，但是好像当耳边风一样。所以神并没有弃绝任何当中的一个人，神不是要弃绝你，可惜的是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却似乎从恩典当中失落了。约翰福音提到七件神迹，事实上整个的四福音书加起来的话，大概我们可以知道耶稣行的神迹有30多件，记载的最少的就是约翰福音，他只选了7个。当然如果加上耶稣复活这件神迹也算在内的话，那是8个。他记载的最少，而且他在记载神迹这件事情的时候，他用一个非常特别的字。一般的马太马可路加福音书提到神迹的时候，经常他们用的一个字其实非常接近英文有一个字叫做 dynamite。 你知道 dynamite 是什么呢？炸药。那个字其实就是能力的意思，因此圣经上常常翻译为奇迹或者是大能这个字。约翰福音从来没有用过那个字，他每次用那个字，那个字其实跟英文的 sign 这个字，记号这个字几乎是同样的。英文的 sign 就从那个希腊文来的，叫 simis。 他每次提到神迹都用记号，他从来不用大能。为什么他用这个字不用一般人用的神迹奇事的那个大能呢？好像他刻意的不要让人的焦点眼光集中在耶稣所行的那个伟大的能力，他不要人看见看重那个能力，他要的是看见那个记号本身所带来的含义。什么叫做记号呢？我想我们在这个科学的时代，也许我们比较容易了解。我们假定有一个人，这个人从乡下地方来，然后要到这个文化的古都 Boston 来，他从来没有来过 Boston， 他从大老远的乡下，可能几千里外，开着车一直要到 Boston 去，开啊开，开啊开，开到某个地方，忽然间看到这个高速公路上有个指标，写个 Boston， 那画个箭头。如果是你，你会怎么样呢？当然，哦，好，现在我找到路了。跟着这条路走就会到 Boston， 对不对？你会继续开。可是说不定这个人他有另外一个想法，他就是要找 Boston。 现在我看到了 Boston 的招牌，甚至你知道越靠近 Boston 可能路边就有一个牌子写 Boston， 然后人口多少。说不定这个我们所谓的乡巴佬到了那个地方，车子一停就抱着这根柱子，我到了 Boston 了。这就是 Boston， 没有错，这是 Boston 的边界，这是 Boston 的记号，但是这不是 Boston。 继续走你才会到 Boston 的都市的里面去。你要欣赏 Boston 的文化吗？继续走，你不要停在这儿。可惜的是今天很多的基督徒就停留在神迹这件事情上，就没有继续往前走。所以他没有看见神迹，但是你问他你看见没有，当然看见了，人倒下去了。你看见什么？看见了，腿长出来了。看见没有？看见了。耶稣会说，你到底有没有看见？你没有看见我要你看见的。这就是约翰用神迹这个字，他用 sign， 他不用 miracle， 他不用 wonder 这种奇迹，他不用 power， 他不用 dynamite 这种字，他就用 sign。 然后你在约翰福音你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看见 很多人看见的神迹奇事，但是就是没有看见耶稣要他们看见的东西。你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看见。约翰福音第二章，我们今天要看第一节到二十二节。我们翻开约翰福音第二章，这边记载两件事情，一件是一个神迹，耶稣在迦拿变水为酒；另外一件事情是十二节到二十二节，耶稣洁净圣殿。这两件事情都是耶稣刚开始出来侍奉的时候所做的头两件事情。那么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变水为酒。在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一节，他特别这样记载，我稍微念一下这个经文。第三日，在加利利的迦拿有娶妻的宴席，耶稣的母亲在那里，耶稣和他的门徒也被请去赴席。酒用尽了，耶稣的母亲对他说，他们没有酒了。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照犹太人洁净的规矩，有六口石缸摆在那里，每口可以盛两三桶水。耶稣对佣人说，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耶稣又说，现在可以摇出来送给管宴席的，他们就送了去。管宴席的尝了那水变的酒，并不知道是从哪里来的，只有舀水的佣人知道。管宴席的便叫新郎来对他说，人都是先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是在加利利的迦拿行的，显出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这个故事很多基督徒是很熟悉的，不过我还是要稍微讲一下这个背景。这个婚宴是在迦拿，迦拿是离耶稣的故乡加利利那个拿撒勒非常近的一个地方，大概只有九英里左右的地方。那很可能耶稣跟这个结婚的新郎或者新娘是有亲戚关系的，因为很明显的是耶稣去赴这个宴席，耶稣的母亲也在那里。那么当时他们娶亲的宴席是像台湾的我们叫做流水席。什么叫流水席呢？就是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的，那么客人随时可以来，随时坐下来吃，吃完随时可以走，那么后面厨房呢是随时供应的，没有停的，叫流水席。那么犹太人的婚宴是流水席，而且不必发请帖的，你随时要来就来啊！台湾在做大拜拜都是这样子，那么随时都可以来，所以有的时候是整个村子的人都来，甚至隔壁村子的人也都来。所以当这个婚宴的当中酒用尽的时候，这是一个很尴尬的事情，很丢脸的事情，因为主人准备的不够。那么耶稣和他的母亲，甚至耶稣带他的门徒也去了。当然当时我就说没有规定谁可以来谁不可以来，何况耶稣的门徒之一，上次我们提到的拿但业，如果你看这个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你就注意到拿但业就是迦拿本地的人，他是本村的人。那么耶稣的门徒都来自于加利利，很可能都有某种的关系，所以耶稣带着他所有的门徒，可能五个门徒一起去了。而且好像耶稣的母亲玛利亚在这个婚宴当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有些人猜测她可能是后面的厨房总管，就好像这个陈永贵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当婚宴到一半的时候，说酒用尽的时候，是谁发现的呢？是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不是管宴席的。因为管宴席的人照说在前面服侍的话呢，最早知道的话一定有人通知管宴席，就说糟了，没酒了。可是管宴席的人不知道，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知道。他怎么知道呢？他一定常常在厨房晃来晃去的，那一定是近亲。所以总而言之，很可能耶稣的母亲跟这个主人有某种的亲戚的关系，虽然我们不确知他的关系是什么。那么总而言之，当婚宴的过程中酒或菜供应不够的时候，对主人特别是新郎是一个非常失礼的事情。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耶稣的母亲发现酒用尽了，他就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然后耶稣用一个回答，耶稣说，母亲，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有版本的圣经里面，大概只有中文的版本比较客气用母亲这个字。你看圣经上的原文下面小字，原文做妇人。你看所有英文的圣经，没有一本英文圣经翻译做 mother 的，都是 women 妇人女人。 那为什么中文翻译成母亲呢？因为我想翻译中文圣经的人都了解，如果这样翻译的话不得了了，不要说还没信主的朋友受不了，连基督徒都不知道怎么去理解这段圣经。可是原文的确它不是用母亲，它就是用妇人，只是这个字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那么样的粗鲁，那么样的无理。它这个字的意思是一个尊贵的女士的意思。如果你看过埃及艳后这个电影的话，罗马的那个安东尼到了埃及去见埃及的那个女王的时候，他见到她的时候，在希腊文的原文里面，他称呼希腊里埃及的那个女王的时候就是这个字，有点像我们英文的 Madam 妇人，尊贵的妇人。所以它不是一个很粗鲁的一种称呼法。在希腊的这个历史故事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英雄，他每次称呼他的太太都是用这个字，所以这个字不是那么粗鲁，但是是有点不同。因为毕竟没有儿子称呼母亲用这个字，耶稣为什么称他的母亲说妇人？而且他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想这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不过其实你要了解一件事情，第一，耶稣在另外一个场合用过这个字，那时候是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约翰福音第19章26节，耶稣要死的时候，他看着他的母亲说妇人看你的儿子。他那时候是指着在玛利亚身边站着一个人，就是写这本约翰福音的约翰。他意思就是说，从今天开始我的门徒约翰就是你的儿子，他会照顾你的终身，所以妇人看你的儿子，然后对约翰说看你的母亲。他交代这个后事，他用这个字。另外一个我们要了解，的确在这个时候耶稣是表明了一件事情，从今天开始母亲你不再是我肉身的母亲跟儿子间的关系了，今天开始我有一个新的侍奉要开始了，所以我跟你的关系跟以前不同了。所以他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其实他的意思也不完全是说我跟你没有关系啊，我们划清界限，不是这个意思，很难翻译。英文的意思是 What is for you? What is for me? 这什么意思？其实是中文翻译成你有什么相干，有点类似，就是说其实这件事情，酒用剑的事情，你这样跟我讲的话，你是想要我做什么吗？你认为你可以要求我做什么吗？ What is for you? What is for me? 是有一点拒绝，是有一点表示说从今天开始我们的关系改变。然后接下来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什么叫做他的时候没有到呢？是当约翰福音他最常常用这个字，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这边是一次，7章6节，当他耶稣的兄弟，他的亲兄弟要耶稣去耶路撒冷，他说一个人要显扬名声，从来没有在穷乡僻壤，在拿撒勒这种地方搞什么的，要么就到耶路撒冷人多的地方去露两手。耶稣就回答一句话说，你们的时候是方便的，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耶稣对他的母亲说我的时候没有到，对他的兄弟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还有另外两次，7章30节、8章20节，是两次当他在讲道的时候，那些人反对他，尤其这些法利赛人，尤其那些做官的人，但是不敢下手抓他。圣经上说因为他的时候还没有到。可到12章开始，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他知道他殉道的时候到的时候，12章一开头他就说我的时候到了。12章23节，他的门徒带着几个希腊人来见他，耶稣就说我的时候到了，因为神要把荣耀显在我的身上。然后接下来在13章1节、17章1节都反复的提到说我的时候到了。这个时候是指什么呢？就是耶稣得荣耀的时候，得荣耀。那么这个得荣耀其实是跟耶稣的殉道、受害、钉死然后复活有关系的，因为那个时候是耶稣真正的得到完全的荣耀的时刻，他殉道，他死了，然后从死里复活。那么因此耶稣对他的母亲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如果母亲你以为你的意思是今天你要我做一件事情，或许做的这件事情 使得别人看见我的荣耀的话，那我要告诉你，我真正的荣耀不是在这个时刻能够表现出来的，不是在这个时刻人家能够了解的，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后面你看见耶稣做的事情，而且甚至在第十一节最后就提到说，他的门徒呢借着这个神迹看见什么呢？他的荣耀。他的意思是这个荣耀会逐渐显明的，但是最终最大的荣耀是在最后你才会看见的。而如果你以为我行了一个神奇的事情就能够让人看见我的荣耀的话，那错了，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他的母亲就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有人这样说，我想是很有道理。他说耶稣的意思是，如果他的母亲是用母亲对儿子的身份说，耶稣他们没酒了，赶快做一点事。 你听过你妈妈叫你吗？如果你妈妈在厨房大叫一声说，刚才叫你什么？小三，酱油没有了，大叫一声，你想干嘛？你会回说干嘛？不必干嘛，告诉你酱油没有了，就是去买个酱油啊。告诉你酱油没有了。现在玛利亚对耶稣说酒没有了，你的意思是什么？好像是一个命令，一个吩咐。耶稣就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当耶稣的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这表示他的母亲对耶稣有某种的信心。他是以一个信徒的身份在说话的时候，耶稣就开始做事情。但是如果你以母亲的身份要吩咐耶稣做点什么的话，耶稣会告诉你，夫人，我与你有什么相干？很多时候耶稣行一些神迹的时候，在别的地方你会注意到类似的情况。然后那边就提到说，有六口石缸摆在门口，是犹太人要洁净用的，他们吃宴席之前一定要用水洗手，这是一个代表一个洁净的意思。那么客人这么多，所以这个石缸里面的水差不多也用了差不多了，那么酒用尽了，其实水也差不多了，用完了。那耶稣叫仆人把缸倒满了水，他们就倒满了，直到缸口，意思就是说几乎是满出来了。然后耶稣说把水舀出来，就舀出来，然后送去给管宴席的。我想这个舀水的人想说，啊，用水给他喝吗？当然这个有的圣经的注释家是那种不相信神迹的那种有一些学者是认为说，哦，你知道那天其实耶稣所做的神迹没有什么，他就是用水当作酒，而那些人喝醉了，所以呢就把水当成酒，而且当成好酒。我想不是这个意思。那么管宴席人把水拿去给管这个舀水的佣人把这拿去给管宴席的，管宴席喝了就说一句话，他对那个新郎说，人都是摆上好酒等客喝足了才摆上次的，你倒把好酒留到如今。我相信别人可以喝醉，管宴席的人不能喝醉。如果客人没有醉，管宴席的先醉了，那就大灾难。这是一个神迹，你要说怎么去解释这个神迹，我想没有什么可以解释的。我学化学的，的确化学成分来讲，水跟酒完全不相干，也不可能变得出来的，所以它是一个神迹。所以你说神迹怎么解释？神迹不用解释，也不能解释，也不必解释，它就是神迹。只要你相信有神的存在，有这位超自然的创造这个世界的神的存在，神迹的存在是很容易解决的。有神当然有神迹，那么当然问题就变成在于如何去经验到、体验到是有这样一位创造天地、超越大自然的神。这点以后我再另外谈。所以神迹的问题，我不想用任何理性可以解释的方法去解释它。但是这个神迹，我说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在历史上、时间上是头一件，但意思也是最重要的意思。我们常说第一，所以你就看到很多的教会都叫做 First Baptist， 第一浸信会，很少有第二的。为什么没有第二呢？要么就第一，要么就不要第一、第二，就换个名字好了，对。第一就是不但是第一个，而且也代表是最重要的意思。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也是非常重要的神迹。 那是神迹。我说过，除了神迹是一个神的能力以外，他要表达什么呢？表达一件事情，耶稣把这个水变成了酒。这个水本来是在宗教仪式上作为洁净用的，现在却变成婚宴当中用的酒，好像代表耶稣的事工是从这里开始。耶稣的工作，他是要带来我们所谓质的改变，本质方面的改变。那么这个改变是从水变成酒，好像水所代表的是宗教里面的一些仪式、一些教条、一些教规、一些这个。但是耶稣所真正要带给我们的，不是更多的，或者是另外一套的教条、教规、仪式，他要的是一种生命，而且是把贫乏的，好像说用尽了、没有了，代替为一个丰富的，连水缸都满了。你知道那六口石缸相当于多少呢？大概有180加仑。说没有酒了，耶稣一口气做出180加仑的酒。你喝多少酒？没有人喝酒用加仑来算，用杯。那除非是台湾的，当然台湾我不敢讲。台湾喝酒是一打一打喝的，一瓶一瓶喝的。那普通人喝酒没有人这样喝的。180加仑，那是极为丰富的。他把不足的变成极为丰富的，把平淡的用一种最好的、最有味道的酒。你知道，在传统上，他们有时候婚宴当中酒用不够的时候怎么办？管宴席人通常会做一件事情，他当不会到酒用尽了才来解决的。他一看酒缸大概剩一半、剩三分之一的时候，最简单的办法加水，就把它冲淡。所以呢，很多人的生命中的经验就是这样，一种就是酒用尽了。在婚姻生活里面很悲哀的，常常是这样，喜宴都还没有结束，酒就尽了，喜乐就过去了，或者呢越来越平淡了。很多婚姻离婚的前因不是吵架，不是打架，有时候就是很淡，这个水一直掺到最后没味道了，这个婚姻就结束了。很多人的生活当中，不单是婚姻的生活，很多很多事情的里面，我们的经验就是酒用尽了，或者酒变淡了。还有另外一种，台湾很早以前流行一条歌，苦酒满杯，甜酒变成苦酒，那也是很累的哦，不是没酒，也不是太淡的酒，是很强烈的，可是很苦的酒。但是耶稣来，他做了一个改变。但是你要注意，这个神迹的里面，最后是说他的门徒看见耶稣所行的神迹，也看见他的荣耀来，他的门徒就信他了。有趣的是，舀水的那个佣人并没有信，他是亲眼看见水倒进去，他亲眼看见水舀出来，他自己舀的啊，变成酒了，他是第一个见证人，可是他没有信，耶稣的门徒信了。可见这个神迹是帮助我们透过这件事情去认识神迹背后的那位神，但是只有从信心的眼光，你才可以看见神迹后面的那位神。如果没有这个的话呢，你就只停留在神迹，神迹会让你觉得哦很惊讶，或者哇 amazing， 但是如此而已，没有带来真正的信心。只有出于信心的眼光会看见耶稣的荣耀，然后因为这样子信。那门徒是看出他的荣耀，然后就信了他。但很多人看见神迹，却没有真正看见神的荣耀，然后停留在一个地方，以至于甚至在后面其他几章圣经你会看见耶稣责备这样的人，你没有看见这个神迹，你没有了解这个神迹，以至于你们的信心是那样的贫乏，是那样的浅薄。这是耶稣所行的头一件神迹，他的门徒透过神迹看见耶稣的荣耀，然后就信了他，委身于他。然后从12节后面谈到第二件事情，耶稣洁净圣殿，这也是一个非常熟悉的故事。那么当然你要了解，当12节之后，耶稣先回到加百农，13节开始耶稣到了这个耶路撒冷，然后参加这个逾越节。在13节这边我念一下，他说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倒出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 又对卖鸽子的说，把这些东西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的说，我为你的店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因此犹太人问他说，你既做这件事，还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呢？耶稣回答说，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犹太人便说，这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内就要再建立起来吗？但耶稣这话是以他的身体为殿，所以到他从死里复活以后，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这个故事的背景是这样的，在犹太人的这个圣殿里面，从旧约的规矩来说，他们需要带很多的东西到圣殿当中献祭，有钱的人献牛，没有钱一点的人呢，献点羊，或者最便宜的献鸽子，但通常是从自己家里带来的。当然到了耶稣的那个时代，一方面路途遥远，那你可以想象，假如我从家里赶一条牛，然后我从加利利平常走路大概走3天到4天走到耶路撒冷，赶一条牛我就得走5天，因为牛走得很慢，然后慢慢走，中途可能也会跑掉，对不对？或者羊就跑了，然后去赶羊，所以呢很多不方便。所以因此在圣殿的里面就有人专门卖牛羊鸽子，就是说你不必老远买带来，你就拿钱来在这边买了牛羊献祭，就是为了考虑大家的方便。兑换银钱的原因是，犹太人在过节的时候，尤其逾越节这种大节，犹太人来自于各地各方，各个地方的银币，那么在圣殿献祭的时候，他们规定只有一种特殊的银币是纯银的，只有这个银币可以放在奉献箱里，其他的钱不行。所以他们不是先收到各国的银币再到银行去换钱，没有，换好钱才丢进奉献箱，所以门口就有兑换银钱的。那么都是为了信徒的方便，可是也因为这样的缘故，在这个圣殿啊，有一个至圣所啦，有一个殿，那么是犹太人可以进去的。殿的外面，最外面有一个叫做外邦人的院，就是最大的院子，最大的院子。在这个外邦人的院子里面，就是如果不是犹太人进不去的。那么因此他们把这个摊位就摆在哪里呢？外邦人的院里面。如果你要看这个话，你可以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的第一页的前面就有一个圣殿的图，那个大院子。结果呢，所有卖牛羊鸽子的，所有换银钱的桌子都摆在那儿了，以至于第一，外邦人不能进别的地方，只能在这里，他们只能远远的站在这个地方对着圣殿，他们也可以祷告，也可以敬拜。好了，这个院子通通是什么呢？牛羊鸽子兑换银钱的。而且你知道，只要有牛有羊，你就有牛跟羊的臭味。然后呢，兑换银钱的人，当然了，这个讨价还价啦，价钱多少啦，吵来吵去啦，变成一个非常吵杂的一个地方，以至于整个敬拜的气氛被破坏。耶稣不是说你们兑换银钱赚了别人的钱，他不是指责这件事情，他也不是说你们卖牛羊鸽子赚了别人的钱，不是。他说的意思是什么？不要把我父的店当做买卖的地方，你们把它变质了，它不再是一个敬拜的地方，就变成一个买卖的地方。每当我思想到这个的时候，我就想到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我去过所谓的圣地以色列，去过2次，那么参观过很多东西。我最受不了的地方是一个什么地方呢？对很多基督徒来讲是圣地中的圣地，有一个教堂，那是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那个哥哥他，然后他们在那个地方盖了一个教堂，所以所有人去圣地的没有一个人不去那个教堂的。可是那个地方是我最受不了的地方，我下次再去圣殿，我宁可站在门口，我也不要进去。为什么？那是一个堂皇的圣殿，没有错，一个教堂，很大的教堂，所有的宾客都在那边排队要进去看一下，摸一摸那个当时耶稣十字架的石头，其实石头是挖一个洞，然后手摸一摸，下面就是那个石头，然后排队。但最主要的是，那个圣殿的里面所看见的是这种人为的各式各样的东西，每一个角落每一个地方就有人拿个盘子收钱，然后挂了各式各样的东西，你感觉到的是买卖，你完全无法想象耶稣曾经在这个地方挂在那里被钉十字架。你看见的其实是一种买卖，但是是在教堂里面的买卖。我 我就想起耶稣接近圣殿的时候他的感受，我相信那个时候比这个情形更糟糕。同时我也想到在我们自己的教会的里面，在我们自己个人的生活里面，你会不会也有很多事情是很好的动机，为了方便某些事情，然后我们容许一些事情在这里做，然后到最后喧宾夺主，这些事情占据了更重要的地位，敬拜的心没有了。耶稣有一天会来说，不要把我父的殿当作买卖的地方。他可能要赶走很多东西，驱逐出很多教会里面我们现在在做的事情，然后说这些不是教会要做的。我不知道他要洁净什么，我不知道他要赶出什么。这个不是只有当年，今天也有。当然马太马可路加三本福音书记载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都是在耶稣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殉道前几天发生的事情，是在最后。唯独约翰福音是在一开头，好像是他第一次到耶路撒冷过逾越节就洁净圣殿，有点矛盾。所以很多人在想要解释说，是不是约翰搞错了，他把后面搬到前面，或者是别人搞错了，把前面搬到后面。其实呢，如果你照他们的记载接受的话，那其实就是两次，开头一次结束一次，只是作者有意的把某一个留下来或者突出的记载在那里。这所代表的是耶稣整个的侍奉是从洁净圣殿开始，但是以洁净圣殿为结束的。因为洁净圣殿的目的不是要改革什么敬拜的方式，用这样的诗歌，用那样的诗歌，用这样的方式，洁净圣殿为结束的。因为洁净圣殿的目的不是要改革什么敬拜的方式，用这样的诗歌，用那样的诗歌，用这样的方式，用那样的方式，或者改变某些活动。他要的不是这个，他要我们注意的是敬拜的那个中心点要重新被建立。敬拜的中心点是什么呢？不是那个房子，不是那个有形的仪式，而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所以他用了一个比较当时的人不太了解的意思，他说这个殿如果你们拆毁了，三天之内我会重建。那犹太人说这个殿盖了46年都还没有盖完，你说三天就盖起来。他完全误解耶稣的意思。不过当然我说过，圣经里面有时候尤其约翰福音，他喜欢用一些我们叫做 word play， 就是文字的游戏。耶稣在第19节说你们拆毁这个殿我三天要再建立起来的时候，这个殿这个字跟前面后面所用的殿这个希腊文都不一样。前面后面用的那个殿通常是指着有形的这个建筑物，好像我们所谓的教堂这个字。但耶稣说你们若拆毁这个殿，这个时候他用的字是另外一个，通常只是指着圣殿当中的至圣所那个字，他用这个字。然后他最后说这个，门徒就想起这个是他的身体为这个至圣所。至圣所才是人跟神真正相会的地方。他说如果你要拆毁的话，拆毁这个殿，三天之内我会重建一个至圣所，重建一个神与人相会，是神与人敬拜的地方。他的殿才是真正神的殿。所以表示说耶稣洁净圣殿不是要废除一些仪式或者是外壳，而是整个的中心点。敬拜的中心点在于耶稣基督他自己，我们的敬拜是在耶稣基督里跟神相会。这个是耶稣所要做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以后我们会谈到，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跟耶稣谈到在约翰福音第4章的时候，耶稣就说过类似的话，你们的敬拜不在这个山，也不在耶路撒冷，在心灵和诚实，其实诚实应该是真理，在心灵和真理里敬拜。而你知道约翰福音第1章已经说得很清楚，恩典和真理是由耶稣基督来的。耶稣说我就是真理，所以你的敬拜不是只是我心里很诚实就算敬拜，不算，在真理里，在耶稣基督里，这个敬拜才是真的敬拜。不在这个山，不在那个山，不在这个教堂，不在那个教堂，不在这个圣殿，也不在别的地方，在耶稣基督里。所以耶稣赶出这些做买卖的人，那说如果你们拆毁了我会重建。耶稣用他的身体为殿来显明这个。但是在我结束之前，我还是要提醒大家， 整段圣经的里面提到一个神迹，提到耶稣所做的一件事情。十八节的里面，当犹太人看见耶稣洁净圣殿的时候，就问耶稣一个问题，你既然做这件事，你还要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吗？他们还是要耶稣行一个神迹。当然在约翰福音没有这样记载，但是别的福音书有这样记载，犹太人一而再再而三的要耶稣显一个神迹。那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回答呢？耶稣每次都说，对这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没有神迹给你们看，只有一个神迹，就是约拿的神迹。旧约中有一个先知约拿，因为违抗神的命令，后来神借着一个过程，最后他被抛在海里面去，被一条大鱼吞了，在鱼肚子里三天三夜，最后他认罪悔改，鱼才把他吐出来。耶稣所说的这个比喻的意思就是说，约拿在鱼肚子里三天三夜，这件神迹是预表耶稣死了以后三天复活的这个神迹。他说，你们要看神迹吗？只有一个神迹给你们看，就是耶稣死而复活的神迹。保罗曾经说过，犹太人要神迹，犹太人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要看神迹的。那是我一开头就说的，这是一个错误的态度。我们应该是看见神迹背后的主，而不是一味的要神迹的。但如果你真的要看神迹，其实这个迦拿婚宴的神迹、洁净圣殿这两件事情都汇集在一点上，就是耶稣的死和耶稣的复活。所以在这一边他没有说约拿的神迹，但他是提到说殿被拆毁三天要重建，就是讲他死后三天复活同一件事情。他是遥遥的指的那件事情。前面迦拿的婚宴、水变酒，其实你要知道，在很多地方的圣经都一再的提到一件事情，最后有一个宴席，最后有个宴席。新郎是谁呢？耶稣基督是新郎，众教会的信徒就是被娶的新妇。所以他这边所说的那个婚宴，其实也是遥遥的指着将来的那个最后的喜宴。那那个喜宴也是怎么样呢？提到弥赛亚，跟耶稣的死而复活以后的荣耀有关系的。所以这个神迹以及洁净圣殿的这一件事情，两个交集起来，成为耶稣开始进入侍奉当中首先要让我们看见、首先要让我们明白的。今天问题是，你的生活当中你是否曾经经历过好像酒用尽这样一种无奈和悲哀的环境？然后你怎么办呢？当然很多人也许会来到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我的酒用尽了。但是你要知道，迦拿婚宴的神迹不是在这样一个请求之下开始的。是的，你要说，主啊，我酒用尽了，可是除非你像玛利亚有这样一个顺服的心，说无论他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神迹才会出来的。你不是只是把你的需要带到耶稣的面前，然后耶稣就必须照着你的要求把什么东西都给你。你不要以为耶稣是这样的，你也不要以为神会这样来回答你的。除非你对神说，主啊，无论你要我做什么我愿意做，那个神迹才会真正出现。也可能你的生活里面就好像充满了买卖的圣殿一样，有很多你需要祷告说，主啊，洁净我，让我的心真的成为你的殿。我们低头祷告。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特别盼望我们当中许多慕道的朋友，当你的心被神的话语触摸的时候，你可以同心的跟我们一起祷告，呼求这位神来解决你生命当中许多的困境，也让他将你的生命好像把水变成酒一样，耶稣能够把你的生命从贫乏的变为丰富的，从没有变成满溢出来的。主，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我们心里实在常常有这样的一个呐喊，我们的酒用尽了，我们的生命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困境，可是我们却没有能力去解决它。主，感谢你借着这样一个神迹让我们看见的是，你有能力，你能够把水变成酒，你也能够把我们生活中一切的难处挪去，而且用你自己来取代。 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睛不是只定睛在我们自己的需要上，而是定睛在你自己的身上。因为拥有了你，我们就拥有了一切。洁净我们的心，免得我们的里面充满的是许许多多好像是需要的，好像是好的，但是却是世俗的东西，是拦阻我们敬拜的东西。让我们能够以单纯的心来到了你面前，向你敬拜。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